哦，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哦，今天是天下母亲的一个最重要的日子，母亲节、哦、大家有没有去庆祝母亲节呢？有哈、哦，应该的啊、因为天下哈、哦、没有一个爱是比母爱更大。啊，虽然我是男生，但是我这个我有很深的体会，没办法跟女生的那一种爱的那种很深刻的体会是一样，但是从我妈妈对我的关怀，我就感受到是，是没办法可以替代的，那这种母亲对儿女的爱也是最能够引用在佛教里面啊。那佛教就很巧妙的以菩萨对众生的爱来譬喻成母亲对众生的爱，对儿女的爱的那一种爱哈、哦。那今天因为是母亲节嘛哈、哦，所以我这边准备了一点点小礼物送给母亲们哈、哦，希望就是值得这个因缘呐 啊也是一个佛法的结缘呐、啊，那希望母亲们这种对儿女的小爱哈、哦，能够扩展到对一切众生的大爱，来能够实践菩萨利益众生的这一种情怀，是最容易。透过母亲的这一种心念哦，能够传扬出去啊，因为只要把我们那个心目中对儿女的那一种爱哦，把它无限的扩大的话，那你就是菩萨的化身了啊。那我准备的是因为这是我买不到很多，只有几片哦，但是都是一样就是。观音菩萨的圣号跟咒音、哦、那它里面有十个唱法都不一样的有大悲咒啦，有绿度母心咒、准提咒、白衣神咒之类的，那就是希望天下的妈妈就好像她一样、哦、那这个世界就非常美满了、哦、等一下我送给大家、哦。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苦地里面的25有齁、哦、一正二报，那现在接下来就讲三恶道苦啊。地观大师他把苦地里面他就分成25有来讲，就是从最低的下面地狱恶鬼出生修罗人天，然后讲到28天啊，那他把整个生死轮回齁、哦、就把它涵括在这25有里面啊，不管是上升还是下沉啊，都离不开这个循环的这个圈圈里面啊。那上次我们就讲到这个25有的一个寄送的一个开始那边，那现在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下那地狱道齁、哦。那原文它是这样念的齁、哦、就是地狱道齁、哦、就是乃若家啊，它的梵文应该是念成 Naroka 啊 ,Naroka。嗯。那有些就翻译成泥齁、哦。那不管它是 Naroka 也好还是泥离也好，它的中文的话就是只有两个字，就是苦聚。啊，就是一切苦都具备的一个地方啊，苦聚哈、哦，嗯，而言地狱者哈、哦，此处在地之下，故言地狱啊、哦。那佛教就把它分为八寒八狱等大地狱。那这种地狱的分法很多啊，不同的经论有不同经论的分法哦。那我就参考了其中一个啊，就是把它整理出来的啊，那。八寒八狱它还有很多小的见俗小地狱齁、哦、那其中的苦也是无量无边的啊。 那这边他有前世，就是一日之中地狱的众生有八万四千生死啦，然后种种的苦聚哈、啊、都很具备的去受这种他的业感所报的这种苦哦。那如果大家有念过地藏经的话，都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哦。那这个我就不再解释。那第一是做上品的五逆十恶所感到的一个生趣哦。那在注脚里面，我就把其中一个对八寒八瘀地狱的那个说法，把它列了出来哈、哦。然后第二，我们就讲这个出生道啊，出生道就是也叫做旁生哈、哦。嗯，那他说此道就骗在猪去哈、哦，披毛戴角的，轮甲玉毛的，有四足的多足的，有足的，没有足的，水陆空行哈。哦，那出生道的一个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弱肉强食啊，就是你在那种道里面哦，真的是你弱的话就给人家吃掉啊。那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那个感觉啊，在我住的地方啊，很多这种小蟑螂啊，我也不知道它在哪里跑出来的，很多那种小蟑螂哈、啊。那我每天都在抓蟑螂，因为在我做功课的时候，他们就跑出来。有时候晚上关灯哦，一开灯，哇，满地都有好几只的，啊。那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就是前几天而已啦。那我也是按照常规的，看到蟑螂就抓，就放在一个瓶子里面，啊。那他们很小只，然后我先前就抓了两只放在里面，啊。然后后来又给捉到一只啊，那他这一只他有点受伤，他没有很灵活的跑啊，那可以明显看得到他肚子好像有一点受伤，可能是我压伤了他，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不是很动，就站在那边给我抓了。那我就抓，就放在那个罐子里面哦。然后我就看他啊，要看他，然后也看到有好几只就在那边骑在他背上跑来跑去这样哦。他看到他肚子有点点坏，有点点好像伤到的那种哈、哦。然后一个晚上起来，我第二天看他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里面只有两只小蟑螂，跟他一只就三只而已。第二天我看他的时候，我发现了什么知道吗？他死掉了，而且他怎么样呢？他后半身已经没有了。就表示到后半生去哪里了，给他两只吃掉，同类都相吃嘞，很恐怖哦。啊，就是从这种小的那个旁生道里面，我们就看到哦，不同类相吃我们都可以接受，同类都可以照样的相吃的话，那种惊讶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啊。啊，既然他后半身不见了，他只有剩下头跟前半身一点点而已啊、哦！而且那个罐是密封的，我都是每天抓，我有空我就拿去外面放啊，然后就后半身就真的完全就不见，他就死翘翘啊、哦！那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哦，就回想到真的那种，如果有一天我们堕在这种境界的时候齁、哦、啊，我们也会受到这一种同类相残的那种啊，真的不可思议啊，啊，不可思议啊，啊，而且我们没办法去感受到为什么同类都可以相吃呢，这种现实齁、哦、啊，所以我就啊，那种感触是很难讲得出来了啊。但是就是觉得真的众生苦啊，这连这种小这么小的动物吼、哦，都来示现给我们看，他们这一种啊弱肉强食的那一种哦，都不放过啊，都不放过。而且我把它抓进去以后，它还生的，那就可能表示说它就生生给他们吃死的。因为他有一点点受伤嘛，可能他有一些皮肉已经外露了， 那两只就看到它的这样的东西，就把它那个玉露从那边吃下去，所以真的是哈，很可怕啊。那畜生哈，它的本质哈，就展现在愚痴啊，智慧非常低的啊的一个呈现哈。那他做的是中品的五逆十二啊，说感到此生。那我这边找到很多一些关于出生道的一些资料哈。啊，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就说啊，畜生哦，遍在六道都有啊，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人天都有哈。那天上哦，他说有只有两个角的妙色鸟哈，其余诸天所骑的象啦、马啦、孔雀的哈，全部都是福业所化的啊，它不算是众生数啊。譬如说，我们看到大梵天王骑的是牛嘛，好像是牛嘛齁，然后其他摩尼之天骑的是孔雀嘛啊，那他说这一些诸天所骑的这些他不算是众生数啊，不算是这众生数。那天上他大毗婆，这个是依大毗婆沙论说了，他说天上只有一种鸟，就是两脚的鸟，妙色鸟，他只有他才算众生数，其他都不算。啊，那水陆空行啊，是畜生所依的住处哈、哦。依陆地住的畜生有三品哈、哦。重者在土内的不见光明，就是很重的这种畜生，就是我们看到挖土的时候，这些小虫啊，这些什么了、啊，蚯蚓之类哈、哦，终日没办法见到光明的啊，那这种畜生就非常。就是它是三品里面最重的啊。那中品是怎么样呢啊？七袭三灵的啊，七袭三灵的就是我们看到三灵里面的一些出生，它是算是比较轻的，还可以见到光明齁、哦、啊。那最轻的就是人所养的猪狗牛羊这一类的，那出生里面这三品的话啊，就可以这样来分。嗯，那第三是恶鬼道齁，恶鬼道齁啊，梵语叫做舍离多齁，此道一篇诸趣，有福德者作山林种妙神，无福德者居不净处，不得饮食，长寿鞭打田和塞海，受苦无量啊，惭恐心意，做下品无逆十二感持道生。那恶鬼道我们就听得多了啊，就是说有什么有福德啦，或者是我们有现在说那个有一些说法啦，就是现在的什么土地公啦、成王啦，他们通通都算是恶鬼道里面的一类啊，只是有福德跟没有福德的分判。那我这边也是做了找了很多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来供大家来参考的哈。那根据这个《止观普行红传记》啊，这个是这个《止观普传红传记》是湛然大师所写的哈。卷二他说，在阎浮提五百游巡之下，有阎罗王界，是恶鬼道之根本处啊。那这个阎罗王界就管这些恶鬼道的，不管你有没有福德，都是属于他所管的。那也有些是住在阎浮提州，就是跟我们住在同一个州界里面的哈。那有福德的恶鬼哈，就住什么呢？住花果树林中啊，这就是有福德一点的啊。即是主掌这些花果树林鬼神啊，使花果树啊不会枯萎，自受其花茂林之快乐啊。那有一种说法说、哦、我们要砍树，那个树如果比我们高的话、哦、我们要砍之前要跟他相讲，因为可能就是有这些鬼神啊，他会附依在这些树上面啊。那如果我们不这样讲的话、哦、有时候会砍、哦、会毁了他的家，他就不高兴啊。三恶道，不管是三恶道还是三道的众生、哦、贪嗔痴还没断的话、哦、他都会容易起贪嗔痴这些心念啊。那我们如果对他侵犯了他的话、哦、会或多或少会 会受到一些他的报复。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谨慎啊。那这边也有说，没有福德者呢，就住在居在不净处啊。那这有分两类哈，一是有力，一是没有力的啊。那有力的话，他就能够主宰那个不净处啊。那没有力的话哈，他就最惨了啊，他就在那个不净处里面哈，去吃啊那些不净物啊，而且还常受到啊这些有力的鞭打啊。所以我们也听过，就是在一些净房啊之类哈，其实都有他们的存在，或者是一些沟渠啦，或者一些污水道啦，这些地方哦，其实都是有的啊，都是有的，只是我们看不见而已啊。那等一下经下面哦，我引阿含经的这部经哦，它就有讲到哦这些现象。然后东西二州哈，其实也有鬼的居住啊。北州以诸天唯有具威德者住的，没有这些没有威德的哈。那诸恶鬼的形态哈，会随他的牲畜而不同。如果生在南州的话，他的形态就像人啊；若生天的话，他的形象就像天啊。那如果在人间山林哈，他就或是人形或是兽形啊，那个这个就千相万类咯啊，就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古古怪怪的齁，那个这就是说他或者是居在山林的啊，他因为他的住处啊不是很确定，所以他的形象也是不是很确定，不人不鬼啊。那经里面不是有一个八部，就是人即非人嘛啊，那可能非人的话就可能指这一些东西了啊，这些不人不鬼的众生啊。那在这个长阿含经的第四分四季经里面哦，忉利天禀第八，他就说啊，那佛想的，佛告比丘，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无有空者，一切都有，没有空过的啊，没有的地方的，一切界相是取道中啊，徒而势逆及丘轴间哈，皆有鬼神，也没有空过的啊。犯诸鬼神啊，皆随所依啊，即以为名哈，依人名人，依村名村哈，依城名城，依国名国，依土名土哈，就是凡是他所依的什么地方哈，他就以那个地方作为他的啊名字。那下一段他又说，佛又讲，佛告比丘，一切树木极小如车轴者，皆有鬼神，鬼神依止啊，没有空过的。一切男子女人哦，出此生死，皆有鬼神哦随住拥护啊。若其死的时候哦，彼守护的鬼神哦会摄其他的精气啊，那他就会死翘翘啊。那这个说法好像有点像《地藏经》里面所讲了嘛，吼，就是一些妇女生产的时候，其实都有无量的鬼神在那边拥护啊。那这些就话就有一点类似，那这一部经讲的啊，也是有点点类似。所以用这一部经的诠释方法来讲的话，作为我们说有城王啦、土地啦，啊，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因为他用，如果他是一个村的话，他就是那个村的城王嘛，或者是那个空间那个地方的土地鬼神之类哈，那这他们也是属于鬼神道啊，恶鬼道所设的啊。那我在依据这个《佛说以兰盆经书卷下》里面哈，他对鬼神的分类，我就做了这么一个表给大家参考哈，它的叫三类九种。啊，三类的话就分无财鬼、少财鬼、多财鬼，然后每一个鬼里面又分九种不同的鬼啊，然后也把他们的情形也简略的讲一讲啊。那这个只供大家参考，很多啦啊。当我找这个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哇，发现太多了，每一部经讲的都不一样啊。 每一经部经讲的不一样，论讲又更不一样啊，所以我就随便摘录一些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很容易了解的，很容易分类的就把它做成一个简略的表这边会供大家参考。好，鬼神我们就这样告一段落。那第四，我们来分析这个阿修罗道阿修罗道此番无酒，也翻为没有端正，也翻成没有天那他们住在哪里呢？或者是海岸、海底、宫殿、颜色、长号长号斗战怕布无局，在阴之时怀猜忌心虽行五常欲生他故，作下品十善，感得感持道生那这个也是又是一类佛教里面所讲的一类众生那这一类众生他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就是从他的名字翻译就知道了他们范围无酒没有酒那我这边也把它简略的去讲一讲那这些我都是依据经论里面所摘录出来的那修罗嗜酒很喜欢喝酒那他们遍采这个名花名花以后用这个海水来酿酒但是因为业力的因素这个海水不会因为它把这个花果放进去就变成酒所以他们就声称他们还有一个好处声称以后就断酒了所以反观我们人间没有喝得酒不断不得已还发脾气还打人修罗品德还比较好一点酿酒不成的话他就索性断酒就不喝就好了这个就是经论里面对他的名字的一个解释然后另外一段呢就讲他的形象男的修罗他有24头千手，其丑可知就是表示他们非常丑陋的但是女的修罗就非常端正绝伦美得不得了所以天帝就是第四天很喜欢把女的修罗纳为他们的妻子天妃那如果你说如果你们的族人女的都给人家抢去当老婆生不生气所以他时常跟天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修罗的特性他美到什么样呢？这边也有讲五通仙人听他们的歌声神通都会失掉了可想而知可想而知他们是非常的是人间是可能是没办法能够来形容这种美妙美丽绝伦的一种女生然后维摩诘经略说他怎么样说呢？他说此神就是阿修罗神果报最盛鳞翅诸天，但是他们不是天，所以修罗我们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他有天福没有天德，他有天跟天一样的福报有些但是他没有天的那种福没有那种德恨所以他就非天然后正法念初经卷十八里面讲怎么样讲呢？他说知大地大海地下天之怨敌就是这个阿修罗了略有二种，可等为二，一者鬼道所摄，二者畜生所摄鬼道所摄的这些阿修罗摸身恶鬼有神通力这个是鬼道所摄的。那畜生道所摄的阿修罗他住在大海地下底面须弥山的侧面在海底下八万四千游巡，这个是正法念初经里面对阿修罗的分类方法又归纳成另外一种那根据启示因本经里面怎么样说呢？阿修罗之宫殿成吨器用直降地居天一等而已 只降地聚天一等而已，就是说他们的受用啊，他们所居住的城宫殿哦、堂这些哦、只会差给倒立天一点点而已，那可像他们的天福是非常大的哦。那他们的社会形态是怎么样呢？还是有婚姻的男女啊？那还是有法令的，跟人间一样的啊，就是有跟我们人间很类似的生活形态啊，只是他们的宫殿啊、守用啊，那比人间好啊，因为他只差过天一点点而已啊。那这个是《因本经》里面对修罗的一个生活形态跟他们的啊环境啊，给我们又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了解到另外一个一类。道的一类善道啊，可以归为善道了，因为善道类的众生哈、啊，他们的生活模式。这个注释、啊、我做很多啊，这边大家可以参考啊，没时间去讲它哈 啊，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这个版本了哈、啊，大家可以再看，所以我就不重复再讲这个参考，连我有时候忘记了，有时候有没有做我也不知道，因为我都又按着那个文。原文然后去找资料然后去做那个注脚那边我有时候都没看，有时候做到一半发觉原来是重叠的我自己注脚那边都已经有了因为这个很久了，这个注脚已经去年做的，所以今年就已经都没有再重去看它、嗯、然后它下面还有一段是根据这个阿毗昙毗婆沙论里面怎么讲哦，他说阿修罗哦猜忌成性啊、哦，就是他怀疑心很重的一类哦，那他甚至连佛都怀疑哦，啊，这边就是很有趣的一段故事哦，他说阿修罗坐如是念哦，阿修罗就在想啊，佛啊可能偏心啊，帮诸天呐 啊，你看他这边怎么样讲呢？若佛为我等说四念处哦。可能为诸天说五念处比我们多一点点，所以对我们可能有一点偏心啊！你看他连佛都怀疑嘞，他不是。然后很多啊，他说若佛哈、哦、为我们说三十七道品哈、哦，他不可能为诸天说三十八道品，比我们多一道品，所以这么很可爱的一类哈、哦。所以以为哈、哦，如是残去心所缚故哈、哦，所以他们永远不能得到这个正确定啊，因为怀疑心太重了，没办法相信啊啊，连遇到佛听法，他还可以起怀疑，说佛可能对他们讲的少一点点，可能对诸天讲多一点点啊，佛心哦不平等。所以我在阅读这个文字的时候，我就是其实哦。你说世间有没有这种人啊？蛮多的，蛮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看到哦，这些哦，我们不知道哦，我们现在哦，我们没有天眼通，我们也不知道这一类众生到底有没有存在。但是我们信佛，我们当然认为它会存在，是不是？但是不管这六道哦，它呈现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哦、我觉得啊，它其实都是代表众生的一种地狱恶鬼出生修罗、哦、这种特性哦，在人间我们都看得到的啊，都看得到的，而且有一些其实是很明显的啊，真的啊，真的是有一类人就是猜妒忌成性的啊，你讲什么他都不听啊，你跟他明明说的是好的是真的，他把你当成是骗他的。他就没办法能够接受，所以话是不是他断失了自己的因缘呢？是不是啊？明明你是本来是有一个利益要给他的，他把你当成你要害他，他就不要了啊。所以有时候你遇到这种人的话，你有什么办法呢？啊，就是没缘啊，没办法，他的业力啊，啊，他的业力牺牲他，就是他没办法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啊，或者是人家提供好意给他，他也不会看成是一回事啊。所以以后哦，我们如果发觉到自己有这种特征的话哦，那我们要谨慎啊，因为这种心念哦，你不断的去熏习它哦， 你可能将来就是同他们一类去的啊，因为你在现实的时候你就不断就熏习这一种特征嘛，是不是？愚痴的众生就是畜生嘛啊。那我们现在齁、哦、没有提起真念齁、哦、啊，没有修习这个佛法的智慧齁、哦、不断的熏习这种愚痴齁、哦、你下一辈子你不去畜生道，你去哪里啊？相应啊，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把佛经、哦、看了以后、哦、把它反照到自己的身上，因为这个、哦、广义来说世间都有这六种特征，狭义来说、哦、我们本身就具有这六种特征了、啊、所以天台说一念心记住十法界，就是这样。十法界里面表示什么？地狱恶鬼畜生这六道的特征我们都有的啊，只是看我们在哪一方面的熏习力比较强而已啊。那当然现在我们学佛、哦、我们当然是以佛法来熏习我们了啊。那佛法来熏习我们强的话、哦、那我们将来就能够得到解脱的这一种相应啊，或者是生善道，或者是生佛国净土啊。那如果我们不在这一方面去多一点熏习的话、哦、我们这六道的特征、哦、每天在熏习我们的时候、哦、那我们随时都会一口气不来的话，就真的随着这种熏习力、哦、就去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我们在看这些啊诸天啊或者诸修罗、哦、给我们提供了这些的时候、哦、我们就可以来回想自己我们有没有这种特征呢 啊。那我们要看那个地狱道的不是那个畜生道的弱肉强食、哦、在三藏道我们就看得很多了、哦、三藏道虽然不是吃人、哦、但是七叶吃七叶，小的大的吃小的、啊、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呈现出来嘛、啊、只是手法不一样、哦、比较高明一点、啊、比较文明一点而已 啊。那我们吃畜生还是不是一样嘛，是不是？没有吃素的人，你就是不是把弱的吃掉吗？啊，那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形态。所以哈、哦，学佛以后哦，其实这些观念哦，我们观察世间哦，在在都可以呈现这种特征给我们看。啊，那我们看到这种特征以后哈、哦，啊，我们就来反复的去推哈、哦。我们就可以知道、哦、佛讲的真的是没错、啊、嗯，而且我们也很幸运、哦、自己能够学佛、哦、能够了解这些、哦、这些道理、哦、能够在我们今生里面、哦、好好的去落实、哦啊、不枉此生了、嗯、不枉此生了。好，第五就讲到我们这一道的了，人道、哦啊，人道，那人道它就分四周来讲嘛，人道四周不同嘛、哦、那四周的寿命也是不一样啊，最好的就是北俱留州嘛、哦、那要生人天的话，我们说你一定要持五戒十善、哦、你不持五戒十善的话，人天你是无望的啦啊、哦，只有向下而已啊。我在常住、哦、因为有时候也时常跟居士他们开示啊，嗯，我就跟他们讲，就是我说学佛人、哦、是世间上最吉祥的。那他们可能就会觉得，为什么学佛人是世间上最吉祥？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学佛人受三归五戒是世间上最吉祥的人呢？可能有些人就想，没有啊，我很衰啊，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还是发生在我身上啊。没错啦，因为有一些业报我们没办法去改变它、哦、业果成熟我们还是要受。但是我这边讲的吉祥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想一想，如果大家这边有受三归五戒吗？ 都有了哈，还没哈，就快一点受啊！真的没有骗你，三规五戒哈是人的基本的一个是最能够使你成为一个人的一个法则啊！大家想一想，第一不杀生，第二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条，你想一想，如果你持这五条的话，你不杀生，就表示你不会伤害一切众生，是不是？连动物我们都不能杀啊，何况是人啊，是不是？那我们这一种特征，如果我们持常去熏习这一种慈心慈悲的话，在你周遭的人，他慢慢就会感受到你的这种祥和，因为你一点杀意都没有，而且你还在努力把这种杀意把它消掉，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学佛啊，看到小动物都不忍把它杀掉啊，很多时候会做一些外面的人看起来就是觉得匪夷所思的，就是抓去放生啊，蟑螂也抓去放生，蚂蚁也抓去放生，反正什么都抓。他们可能看得到，看到我们跟我住的那些朋友也是啊，我抓小蟑螂去放生，他说你叫什么啊？我说我抓去放生，他们就很讶异的，啊，为什么你？因为我就跟他讲，我们不能杀的啊。所以你看，我们连小动物哈，或者是一些其他有生命的，我们都不会伤害。那何况是人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不断的熏习这一种祥和的观念的话，你慢慢哦，你就会在你身上散发这种祥和出来。那人哦，在你周遭的人就慢慢就感受到这种祥和，这种慈和，他就乐跟你亲近，是不是啊？因为他感觉到安全呐，他绝对相信你是一个学佛持守五戒的，你不会伤害他的啊。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啊。第二是不偷盗嘛啊，不偷盗的话，我们就建立一个信念啊。那如果你想一想，如果在其周遭的人他都很相信你不会侵犯他的东西，你不会剥夺他的财物的话，他不是不是也对你建立了一个信任？那以后他有什么重要的话，他第一个会想就交给你，因为他知道交给你比较有保障，你不会偷他的东西啊，是不是？而且我们当然我们讲这个比较高一点了，但是我们平常还是要把这一种建立起来，是不是？我们跟人家相处也好，什么东西我们都不能够随便去拿的。在戒律里面啊，不是属于你的东西，对出家人来讲啊，你只要拿超过一个高度就算偷了。你不要拿回，不要说你离开那个本位哦，你只要拿超过一个高度，它戒律里面有制定一个尺度，一个尺度嘛，你只要拿起来没有问过他，拿起来超过一个尺度，你就犯了偷盗。那这种叫我们怎么样呢？就是说别人的东西哈，我们最好不要乱动，也是建立一个很好的行为的啊。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都是啊，他不问的啊，纵然我们知道他不会偷啦，但是你不偷，但是我不喜欢人家动我的东西啊，往往会发生冲突，就是这里。他就看到，他就拿起来，然后就在品尝人家的东西啊，又不问人家可不可以看，就拿起来看啊，然后咪咪摸摸，然后再放回去。但是那个人如果他不喜欢人家碰他的东西，他是不是很生气？或者是不舒服，心里面不舒服，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要信念说，我们看到任何东西，你先问我可不可以看，人家说可以，好，你就可以拿起来看。这个就信任我们，不管我们触到外面哦，我们看到什么东西，这就是非常好的行为的，是一个非常慢慢培养这种非常良好的行为的 啊，你不动人家的东西，人家不会怪你的。但是你不问而动人家的东西，人家可能心里面有一些不舒服，是不是有这种？是不是？啊，所以那个更何况你偷人家的东西呢？是不是？所以我们从这种小细节去慢慢培养时候，那在你身边的人，他慢慢感受到你这种行为的时候，他慢慢就乐意跟你亲近，因为他知道你这个人，他相信你，不会随便拿人家东西，啊，是不是？那是不是第二样令人家乐意跟你亲近的，乐意相信你的？那第三个不邪淫，不邪淫的话，我们不要讲到太大，我们讲不会侵犯人家的身体的就好了，不管男还是女的，是不是？啊，就是我们就是守礼嘛，啊，不要乱碰人家的身体。因为现在很明显哦，现在你顺便碰那个男一个女后，他随便可以告你性侵犯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管他有没有意或者有没有心，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他自己本人才知道啊。但是如果你持守这个不淫戒的话哦，那我们不要说到你跟人家搞什么小三啊之类的，光是人与人之间，男女之间，你保持一个距离，不要随便去碰人家的身体的话啊，人家就慢慢对你也是有升起一个能够接近的啊。这个是不是我们平常落实在生活里面而去感化别人的？所以守五戒不是说我就能持能持能持五次以后哦，然后就把它抛到脑里面去就不知道了，其实不是的。五条不多，你就把这五条好好在日常生活里面时常去灌照提起，不管你做什么事啊，你就想哦，我是守五戒的人啊。那慢慢慢慢，我们从行为上面去改变我们的坏习惯啊。只要你在这方面确实去落实的话，你慢慢就会散发一个品质出来，是不一样的气质，就改慢慢就跟着改变啊。那不妄语的话就更明显了，是不是？妄语有四个嘛，是不是？二口两舌啊，语语啊，跟妄语嘛，四条嘛。那你想一想，如果在你日常生活里面你都没有随意的去犯这些的话，那你讲的话人家信不信啊？当然信啦，你不会花言巧语啊，是不是？你也不会搬弄是非啊，所以你讲的人家一定会相信啊。所以你以后你如果把这些落实在你生活，你讲一没有人怀疑是二啊，因为你就把这些在你的平常的里面，你就已经是慢慢去学习啊。那不饮酒的话，我们说是一个保持理智的状态的一个每天我们都要，因为酒很广嘛，它包括很广嘛，就是连一些毒品之类都包括在里面嘛，是不是？那总的来说的话，就是说我们要保持一个清觉的清醒的一个状态，不要迷迷糊糊的啊。所以你说如果你把这五条落实在你生活里面，你不是一个吉祥人，你是什么啊？是不是？所以你只要把五戒落实在你生活里面哦，诸天都会来扶持你，不用去求啊，也不用去怕你的其他说什么有什么果报啊之类。当然那个是有了，但是我们那个不没办法去改变的事情，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正报依报已经是定了啊。所以我们只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改变自己啊。所以说难我觉得它也不难，说容易吗？有时候我们也时常忘记啊，把这五戒忘记掉了，然后齁人一遇到人的时候齁，三三八八就全部出来了啊，就讲到全部都忘记了。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啊？是有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习气嘛，是不是？我们的习气嘛，就思念呐、啊，失去了正念呐、啊。一讲的时候哈、哦，就讲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要不断的去提醒自己，嗯，其实每个人都很容易犯到这一些毛病啊，啊啊。那唯有我们在发觉我们已经越轨的情况之下齁，好好把我们的正念拉回来就好了，就停止啊，就不用再继续下去了啊，因为口业是最容易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三规五戒齁，就是我们身为一个人最基本的规范。你说如果你这五个都不做的话，你算不算一个人呢、啊？完全是，我们只能说很俗的一句话：人脸兽心而已啊。因为怎么样讲呢？你完全没有人的那种特质啊，人身为人的那种特质，所以只能好好把。既然我们已经受五戒哦，就好好把五戒落实在生活上面啊，你才能够啊。得到将来的解脱的可能，不然的话哈、哦，没完没了啊，只能这样讲哈、哦。好，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啊，这个四大部洲的一些生活啊状况啊，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啊。在找这些资料，在做这些资料的时候哈、哦，他说生比北俱卢洲哈、哦、是八难之一，这个我们知道嘛哈、哦、啊，就是佛教讲的八难啊。生北俱卢洲，它是八难的其中一个啊，因为那边是佛不出世啊，没办法听闻佛法啊。但是人哦，寿命又很强，千岁啊。你看他下一句什么？死不哭掉的人，那边的人死哦，他们是不哭的，也不掉眼的啊，就是没有做什么的，死就死这样啊。所以很奇妙哦，他们的生活成态哈、哦，嗯，那这边我有把八难就列出来哈、哦，嗯，那这个就不念了，然后我们接下去再分析他们的生活哈、哦，啊，苦乐相间啊，相见，就是我原文里面有这一段的苦乐相见哈、哦，若论果报啊，南瞻部洲为下下啊。如果以苦乐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南阎浮提洲是四洲里面的最低的下下、嗯、如果是论见佛闻法的话，我们就倒过来，我们是上上。所以我们会不会轻信自己能够生在这个南瞻部洲呢？你不学佛的话你可能不轻信，你学佛的话你会很轻信，嗯，因为你在这边你还能够学佛啊。那大智度论65他怎么样讲呢？如经说缘佛提人啊，以三因缘胜诸天局玉丹月洲，就是北俱卢洲啊。我们有三件事情是胜过诸天，也胜过这个北俱卢洲的。哪三件事情呢？第一，我们能断淫欲，这个可以啊，啊，这个可以啊。第二，啊，强势念力，我们的记忆力啊，意念力是非常强的，啊。第三，我们能够精进勇猛，啊。所以这三个，我们胜天也胜北俱卢洲，啊。这个其实在《奥含经》里面都有讲，啊。我以前有读过这一段文字。啊，就是佛说啊，南菩提人以三世正知天胜诸天啊，然后他说勤勇胜啊，勤勇胜，犯恨胜，意念胜啊，他是用这种文言的方法来说的啊，那就跟这边讲的一模一样，就跟大智度论讲的一样。那大智度论可能就是引那一部《奥含经》，我曾经看过的话啊。就是犯恨就是能断淫欲嘛， 啊，能断淫欲就能有翻恨嘛。那啊，强势念力啊，就是我们的意念力是很强的啊。第三，我们能够精进勇猛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我们对自己能够生在这个南阎浮洲啊，啊，也是要庆幸啊，我们有这个福报啊，有这一种具有这种能力，能够胜过天。那如果我们不用这种能力的话呢，那你胜不胜诸天呢、啊？你不用它的话，那你就真的这三种对你来讲没什么意义啊！啊，好，然后我们看看《大般涅槃经》里面啊37它怎么样讲呢？人业十善复有四种啊，人修这个十善业哈、哦、有四种，一者下中上上上这四种啊，就是说。啊，有分四品就对了啊，下品、中品、上品、上上品哦。下因缘故，你看最低的哦，下品哦，生北俱卢洲。中因缘故啊，生福婆提洲，就是东胜神洲啊。上因缘故生俱尼洲啊，俱尼洲就是西啊须弥陀洲。上上因缘哦，才能够生阎婆提洲哦。这个是以佛站在学佛的角度来论的啊，所以啊，我们要修这个上上品的十善业哦，才能够生在这个阎婆提洲来学佛。那这个是根据《大般涅槃经》里面讲的啊，也供大家参考。那五常五戒。啊，这个大家也应该是熟能详了哈、哦，就是仁义礼智信啊，儒家提的五常啊，它可以跟佛家讲的五戒可以做一个对应。那法界次第法界出门简易怎么样讲呢？犯五戒者，则破五分法身，一切佛法啊，不单只。破五分法身，还能够破一切佛法啊？为什么呢？五戒是一切大小圣思罗的根本啊。若犯五戒，则不得更受大小圣戒啊。若能坚持五戒，哈、哦，即是五大师也啊。其实五戒的相反就是五种最大的布施。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对啊，不杀生的话就最大的慈悲布施啊，以此类推啊。此五通明戒者，以防止为义啊，能防恶虑于恶作啊之非啊，止三业所起之恶，故名防止。所以我们现在透过这样的啊经教的了解，我们知道哈。不要小看五戒啊，它是一切戒法的根本。你要受持，不管大圣还是小圣，这五戒是基础的啊。虽然我们出家能受250比丘戒、菩萨戒，但是还是以五戒为根本，跟各位一样的啊，跟各位是一样的。因为一切戒法，他这边讲嘛，都建立在五戒上面。你连五戒受不好的话，那其他戒你要去受持的话，你要考虑一下啊，你要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能力去护持啊你所受持的戒法。那在这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啦啊。啊，就是有一位居士他问我啊，地狱跟天堂有什么差别？大家想一想，地狱跟天堂有什么差别吗？啊，除了这样以外呢？这个我们当然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啊。第一，天堂就是享乐的地方嘛，福报好的嘛。然后地狱就是一个受苦嘛，就是刚才我们讲苦聚啊，一切苦都聚足了一个地方啊。啊，我举了一个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PowerPoint 啊。他很简单的就把天堂地狱的两种心态齁、哦、 啊，就用那个 PowerPoint 把它呈现出来啊。他怎么样去呈现呢？那个图也画得很妙，我看了一次，我记到现在啊。他说在地狱里面哦，有一群人啊、哦、在吃东西，然后在他们的桌上放了很多很多好的美食啊，那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双很大又很长的筷子给他们吃这些东西的啊。那他们在地狱的众生哦，因为他们都每个人有一双很宽很大的筷子嘛，然后他们拼命的夹东西往自己嘴巴塞都塞不掉，到因为太长了筷子又太大了，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很苦恼，因为吃不到东西，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拼命夹着东西往自己这边来送，但是没办法成功啊，一次一次都没办法成功，所以看到东西但是用尽所有方法都没办法去尝试这些常用这些东西啊。那这个就是第一的现的状态就状况。然后他一个画面转一转，天上又怎么样呢？天上就跟第一的一模一样，就是有一群人在那边吃东西啊，然后桌上也放了很多食物，那他们的每个人那个筷子跟第一的众生的筷子一模一样，也是又长又大又重的，然后他们也是在尝试吃东西，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吃呢？啊？对，他们就我坐这边，我夹给你那边吃，你坐那边，你夹给我吃啊，然后这边就夹给这边吃，这边就夹给这边吃，那他们全部都能够吃东西，大家都很快乐。这个显示两种心态，很简单的就把天堂的地狱就已经讲给你听了，嗯，你不用讲苦乐什么这么抽象的，是不是？地狱的众生就是他没办法跟人家分享，他自私，他只顾自己，他只要想尽办法把自己前面的东西把它拿到自己嘴巴吃掉就好了，其他他不顾。那天堂就跟他相反，很关心每一个人啊，你那边夹不到，我这边夹给你，你吃饱啊。然后对面的人也是一样，你这边夹不到，我夹给你，然后也给我吃饱，然后全部的人结果都能够吃饱，大家都很关爱所有的人，所以不是很容易了解吗？所以你看有些人他真的很聪明哦，他就用这么很简单的一两张图片哦，就把很我们认为很高深的道理就已经把它呈现出来，那我们透过这样一看，那个印象是很深刻的，因为它很简单啊，就是这么简单就把啊地狱天堂的差别就已经讲给我们听了啊，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看这些图片呢啊，我们也学到啊，其实真的地狱跟天堂的差别哦，其实就在人心里面的自私自利啊，跟无私无利，这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差异而已。好，那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